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论埃及的模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读的时候，就是神爱世人的这句话就在我里面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讲到埃及就是说世界咒诅，我们读到这个什么什么非利士人就是肉体就是什么，讲了很多以后呢，其实神爱世人，这边无论是讲到什么样的人，无论是讲到什么样的民族，无论是神讲到什么样的国度，神不单单只是预言以色列神选民的事，发现在其实大地都在神的面前，列邦都在神的权下，所以哪一个国哪一个地哪一个民将来会怎么样，耶和华上帝他从远处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所以他才能够有默示给以赛亚，无论是讲到这个论巴比伦也好，论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北国南国也好，论亚述也好，这个论这个摩押也好，论大马色也好，论埃及也好，论古斯也好，就是说，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突然里面心里面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就是其实全世界，其实整个人类，古往今来。又有哪一个民族，又有哪一个国家，那又有哪一个人不是神所爱，不被神所知呢？今天我们人很可怜，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的一些事情我们了解，但是对埃及呢？除非你说特别研究，你特别研究是对过去的，对未来呢？所以我里面有颗敬畏的心升起，就是说，其实历史历代古往今来，上帝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且神怎么样，神也真的爱神，是神爱世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国没有哪一个民是神所不爱的。现在只有什么呢，现在只有不爱神不悔改不要神的人，没有神不爱的人。我今天我在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油然而生。所以等到人他真的不要神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人不要神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局？我们讲埃及，今天这边默示讲埃及。其实埃及在圣经旧约圣经的历史里面，对犹太人来讲，其实犹太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人亚伯拉罕被神招出来，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雅各有十二个支派。这个神祝福这个亚伯拉罕，让他伟大，让他的家伟大，让他的这个从他所出的慢慢昌盛。其实在什么地方成就了使亚伯拉罕的子孙昌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的应许呢？神使用的是埃及。就是说神使用的埃及，你看七十多个人，雅各带着七十多个人进埃及，结果430年以后，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变成200万，大大小小出埃及，光是壮丁计算的就是60万，用一个比例，对不对？你这个壮丁60万，对不对？你乘上一个山好了，一个太太一个小孩，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已经180万。所以一般对于这个以这个壮丁20岁以上算的壮丁来，这个男的来算60万出埃及的话，怎么样最少有200万人。所以神的选民是在什么地方着重呢？是在埃及。神曾经使用过埃及成为他选民的祝福。埃及，其实我不晓得，埃及人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埃及，现在来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真的，我也不是埃及人，我也不是以色列人，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也有一种的心情，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还不是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真正让神的儿女教会慢慢慢慢这个在世界上发展的有可以成长空间的可以慢慢慢慢发展空间的，在这个世界我能够一点体会，我又是神的儿女，我又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世界对我的感觉我对世界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以色列人对埃及的感觉，有点像埃及对以色列人的感觉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埃及曾经被神使用，但是它却不是一个敬奉神敬畏神，它还是多神的一个民族，虽然它不是伊斯兰为国体的一个国家，但是埃及到现在它还不是尊奉独一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国跟民。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看见这样一个民族，看见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地区，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这是一部分讲到埃及的时候，有一部分现象什么呢？我想这部分的现象也代表今天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凶的这个埃及人攻击埃及人这个兄弟攻击兄弟，邻舍攻击邻舍，这层攻击那层，这国攻击那国。今天在世界上是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神所造的人，人跟人之间彼此为敌，而这样的现象慢慢慢慢的扩散到个地步怎么样的，让人的心都在里面耗尽，人所有一切的谋略怎么样呢，通通都是没有用，以至于怎么样呢，这个人就开始要怎么样呢，人就要开始这个求问偶像念咒交鬼行巫术。其实我们想想哈，这些东西从前是这一些事情怎么了，这些事情应该是最落后的民族才做的事情嘛。但是怎么能够想象说最落后不文明的人，他们才什么他们才是什么卜卦啦，他们才是这个行巫术啦交鬼啦什么念咒啦，这些东西好像一讲起这些东西要重新讲起来，这些人是不文明不科学没有知识无知无识人才这样。但今天你看看，今天在西方世界的里面，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当中，到底是求神问鬼念咒行交鬼行巫术的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好像讲在埃及身上了，就像讲到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的时候，就发现因为人的心在它里面耗尽，好像人想了许许多多的谋略想法，今天面对整个这个大气的问题，才结束了哥本哈根的会议，到底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好像人的聪明人的谋略，后面讲到说法老的智慧人在哪里，好像今天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人以为说自己很聪明，可以治理可以管理可以出点主意能够怎么样，到最后就发现通通归于无有，到那时候怎么办呢，人发现人只能够给人找来麻烦，人今天发明的东西就成为人类以后的灾难，今天以为是解决人问题的这些办法，却为以后的人带来极大的灾难。今天以为是给人幸福的，今天以为是给人方便的很多的发明物品怎么样了？过了几个世纪、几个世代以后怎么样？却成为后人的咒诅。以后怎么办呢？就发现人是这么的，人的聪明是这么的，哎。见树不见林，脚痛一脚，头痛一头，结果一到最后一身都是毛病。就这个世界来讲，今天这个世界，上帝把管理世界的这样一个要管理天地的责任交给的人类，没有交给猫，没有交给狗，没有交给老虎，没有交给其他的动物，交给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把 我们人类到底把神所创造的地球管成一个什么样子？我相信有点像当年的埃及一样，到了那一天怎么了？到了那天，埃及普遍上下七七八八，就变成这样的一种乱象。智慧人、谋略的人到底在哪里？结果人心在它里面消化，人际关系已经没有了。你看，人攻击人嘛，对不对？兄弟攻击兄弟嘛，邻舍攻击，就意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极大的纷争、战争。今天我们想到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假如用埃及预表世界的话，预表这个世界的话，今天住在世界上面的人，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像今天这里所讲到的埃及所遭遇到的事情？还有什么呢？你看经济的问题，田地要减少，凡是不管是钓鱼的，不管是种田的草田，不管是干织布的，不管是干嘛的，怎么样呢？慢慢就变成产生了人里面的一种经济上面、生活上面极大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糟蹋神所创造的资源，当人破坏神所创造的环境的时候，自然反扑的时候，就让许许多多的东西怎么样？变成天灾，许许多多的变成怎么样？变成收成不好，是不是啊？从前讲的绿色革命什么肥料、农药什么，觉得这是人定胜天的一种。你看上帝造了一年才一回，你看我们人发明出来搞了这些东西，对不对？东西嘛又大又好，是吧？搞到现在怎么样？土地通通硬化，搞到最后怎么样？一天到晚施这些化学肥料，怎么样？地慢慢就开始没有不再效力。我觉得埃及所遭遇的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今天这个世代最好的写照呢？人想了许许多多办法要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气象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粮食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战争的斗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人好像都在想办法。他说苏安的首领啊，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有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去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意思就是说，所有出主意人以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通通都变成愚谋、愚妄的谋略，就是非常愚笨的、非常 stupid 的。今天我们在夸耀我们人类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只要看看今天这个事，今天这个自然环境被人糟蹋到一个什么情况，就知道我们人有多愚昧，不是聪明，是愚昧。当那一天，我不晓得圣经里面讲到的埃及真的是这样，还是埃及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将来就变成是这个样子。我今天读这个第十九章的，心里面感触很大。假如是埃及在圣经里面是预表这个世界的话，讲到埃及的末世的时候，讲到这个埃及神对先知的这个启示，告诉他埃及将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光景的话，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地方是相谋合的。相谋合的。这边耶和华临到这个埃及的时候，有这些的现象，因为再不临到怎么办呢？这个世代要怎么办呢？埃及要怎么办呢？因为越来越到怎么样呢？越来越到做首领的怎么样呢？做首领的受迷惑，做首领的怎么样呢？都变为愚昧，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伯的首领都受了迷惑，而且怎么样呢？而且都走错了路。埃及支派绑脚石的是埃及人走错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使我们人走错路呢？所谓的绑脚石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婚姻专家到底是人类的婚姻走错路呢，还是指点的人婚姻的方向呢？ 今天所谓的这个经济大师，到底是使人走差了路呢，还是真是走对了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济的原则，但是今天世界上所谓经济房角石的这些大师，三十年前对不对？这个消费理论是不是啊？哇，经济学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吧？你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就会增加投资，因为什么？因为你刺激消费买东西的人多了以后，怎么都需要有来生产嘛，而需要生产就要设工厂去，设了工厂就有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有了就有钱，有钱就可以消费。他有一套所谓的理论，搞到现在，今天这个世界资源的浪费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几十年前那些所谓的经济的房角石，石什么呢？是我们走错路了。你今天能够担保说，今天所谓的政治的房角石、经济的房角石、教育的房角石，不是我们走错路吗？啊，只要看看美国的教育，一下是这样的一种，一下是那样的一种，搞到最后怎么呢？搞到最后，我们来看年轻人是越搞越像神的形象呢，还是越搞越失去神的形象？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些现象已经在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离那日越近的时候，这些现象就越明确。离那日，耶和华要临到，耶和华趁驾快营要临到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时间越近的时候，怎么样呢？这种现象就越明确。所以我今天要这样讲，说埃及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那一日快要驾要参加快云来的时候，到底是指哪一天呢？而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这一种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确了。不管是做头的，这个，不管是无论是头与尾的，中树之于芦苇的所做的功都不成就。那个意思怎么样呢？那个意思就好像是说，不管你是做领导的也好，不管你是做跟随的也好，不管你是这个有头有脸的也好，不管你是贫穷落后的也好，不管你是有学问的也好，不管你是没有读过书的也好，都怎么样呢？都变成像喝醉酒的人会走错路，东倒西歪。我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是圣诞期间，这个从12月开始，我有的时候会出去运动。我出去运动开车回来的时候，有些车子撞到真是惨不忍睹啊。为什么呢？喝醉酒就出事。泰国大部分的车祸都是因为醉酒，有节期，因为他们真是有这种所谓的喝酒的这种每节期接着节期就喝酒，一喝酒的话怎么样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故。这边形容人怎么样？这些形容东倒西歪，好像是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事情东倒西歪，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像酒一样的，让人类失去了可以控制他自己理性而走错路，而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看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像酒一样的在那边迷惑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自己，不能够掌控自己呢？可能每个人东西都是，可能每个人讲的不一样。你会掌控你，让你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可能那一个单项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讲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不是反文明啊，我只是说今天有多少人手所创造出来能够满足人的东西，就好像因为酒也是这个性质嘛。今天多少人手所造出来让人可以舒适享受的东西，像酒一样让人失去了控制他的道德，控制他的良心，控制他的一切，控制他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最起码的这个和平的相处也好，相爱也好，什么东西让人像喝醉了酒呕吐的时候一样东倒西歪走错路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末世神快要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好好思想，好好思想。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今天读第十九章的时候，好像一幅一幅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今天这个末世世代一切的光景。天象的被破坏，经济困扰着人类，而且怎么样，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彼此的斗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在领导，不管是领导家庭、领导国家、领导什么的，这一个领导阶层好像是走错了路，受了迷惑，所有一切的决策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慢慢变成民主投票是变成一种主流价值政治观念是怎么样？所有做领导的都是为了选票，在那边做许许多多的决策，结果怎么样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假如就政治人物来讲，什么是让他醉的酒呢？就是百姓手中的那一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为了讨好手中有票的人，做的决策怎么样呢？都是要让后代子孙付他们所付不起代价的承诺，就是什么饮什么止渴啊，饮鸩止渴，吃毒药来解一时的口渴。世界国家被弄到这样一个田地，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领导层的人出问题。今天美国领导层的人有没有出问题？台湾领导层的人有没有出问题？我们好好去思想。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熟悉的去看看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到底吃了什么，他们到底喝了什么东西，东倒西歪。真的求主怜悯们，我今天看第十九章的时候，好像一幕一幕现代的情形都在我的眼前出现，好像神的话是那么的真实，早就知道埃及也好，这个时代也好，最后会被我们人搞成什么样子，神都知道。但是他这边讲到的最后的一个预言，对这个埃及的预言，或者说对这个时代的预言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值得我们来思想。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怕世界反对信耶稣的人。哇，当时神的百姓犹大怎么样？犹大有多少人？这个今天有很多犹大，他那时候怕多少人来跟他打仗啊？他离开神的时候，他不以尊耶和华这神的心意在地上生活之后，多少的仇敌起来了？逼迫他的时候他害怕，但是这边神呢预言什么呢？说谁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他说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基督徒要怕这个世界，是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他们真的提起信耶稣的人，提起神的百姓，提起神的范围，犹大帝神掌权的范围，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惊恐。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想不通，在那个时代神的选民眼睛也看不到。今天我们讲说，有一天这个世界一听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惧怕，你信不信啊？啊，信不信？你眼睛看得见了你才信，那么你眼睛看不见的部分，上帝跟你讲了，你信不信？就这样了吗？我们只相信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我们只相信我们嘴巴尝得到的，我们只相信我们手拿得到的，这还叫什么？这还叫什么叫信靠神呢？那是信靠我们的眼睛，信靠我们的鼻子，信靠我们的耳朵，信靠我们的手，不是叫信靠耶和华了吗？今天我们看不见、摸不到、尝不到这些东西，神的话在那个地方，我们信不信？假如我们相信，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坦然，你有世界一切的享受， 我们就是活得像耶稣一样，在世界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欢欢喜喜，因为这是神向埃及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向这个世代所定的旨意。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觉得有损失。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意念一直在我的里面，我得着的上帝是永恒无限的上帝，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丰富、他的一切是永恒，这个无穷大，可以这样讲。在数学的公式的里面是一个躺在那边的 S 的这样一个符号来代替无穷大，你没忘去想象。对一个在无穷大里面的我们信主人来讲，对不对？增加给你一千万跟你损失一千万没有意义。我们已经得到这位无限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增加多少也与我们无意识，失掉多少也与我们无损。当我们真是在主里面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多得一点什么东西也不会得意忘形，我们损失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也不会哀哭切齿。为什么呢？我们真的已经有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所定的旨意，世代是怎么样，世界是怎么样，事情就真的就是会那样。因为人一直不悔改，以至于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结局是命定的。人家常常跟我讲说，那这样的话，这个神的爱在哪里？让世界变成那么乱？不，我说上帝的命定就是你吃错了不该吃的，上帝叫你不该吃的东西你不要吃，你吃了以后怎么样？你吃了以后会拉肚子，你吃了以后会得癌症，你吃了以后会有许许多多的病变。这到底上帝要你变成有病变得绝症呢，还是你自己吃错了东西呢？你讲是上帝定规的一点没有错，但是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世人不悔改就落在必定的结局的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很宝贝的话，在创世以前我们的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分。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的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一定成就。不是我们怕这个世代，是这个世代有一天提起基督徒的名字他们就会恐惧。你相信吗？我相信，真的我相信。所以今天我们眼睛看的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什么东西对我们的这个逼迫瑕疵呢，还是我们看见神的话必要成就？当我们的角度重点开始扭转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开始有极大的不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再是在我们里面消耗。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好像里面有一股力量在里面撑持着我们，是越来越丰盛。神对于埃及做了一个这样的预言，就有一天这个埃及他们要来敬拜耶和华，有一天这个埃及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必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他们必为耶和华立一根柱，来证明什么呢？来证明，做记号和证据，他们愿意来寻求耶和华。因为当埃及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这个欺压哀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常常以为上帝差遣一位救主，只有救以色列人，只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吗？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对不对？我们呼求主就拯救我们，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说，世人呼求耶稣的名号，耶稣也拯救他，你相信吗？你到底是要让世人变成是跟我们一伙的呢，还是你要劝世人去呼求耶和华呢，去呼求这位救主呢？我最近的感触，我最近的真正实实的这个是这样，我不是 我不是不相信我所说的，我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像从前一样以为我说的怎么样就有用，我不相信我说什么东西有用。真的跟我们一起早上五点半一起晨耕，我们在十几年，我们真的我们晨耕没有间断，跟我们在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侍奉的同工，我们早上五点半，有的时候是六点，根据这个夜长日常的这样那种的调整，跟我们在一起的孩子，每个人都是一样，早上就起来跟我们一起晨耕读神的话。有一些现在忠忠心心的在非常艰困的环境里面服侍主。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今天怎么样呢？不是在做人家的这个二奶，就是在监牢里面。我到最后发现说，是我讲的有用哎，还是什么有用啊？当一个人真正有心要神的时候，就有用了。当一个人他不要神的时候，你讲的再对都没有用。不要说你人讲的，我人讲的没有用，耶稣来讲的都没有用了，有用吗？啊，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有用吗？耶稣亲口讲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讲的错，而且讲的还完全对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迷失，因为我只要追求讲对了就有用。我告诉你，人心真正要主才会有用，不然的话没有用。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埃及人会要去寻求耶和华呢？难道是因为这个是什么人劝他把他劝醒吗？因为他在受欺压的时候，他真的痛苦到个地步的时候，他开始呼求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差遣一位救主做他的护卫者，拯救他们。今天我们今天到底传福音给人家是要他们来加入我们这个宗教组织呢，还是我们传福音给他是要他真的到了他为难痛苦的时候，要他呼求耶和华神，要他呼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来做他的救主。我们到底要传什么啊？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说埃及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也要像以色列人呼求他一样的，要差遣一位救主去拯救他们，护卫他们，你相信吗？今天我们传到底是要把别人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在传的时候，还是要分享我们所跟随、相信、爱戴的这位主，让人也这样的跟随，愿意去跟随这样的一位救主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思想还是帮派的思想，要加入我这个帮，加入我这个组织，加入我这样的一种的范畴，是不是啊？让我的国度能够扩展。还是让真正愿意寻求神的人增加，呼求主名的人增加，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而我在这边看见说，埃及人只要呼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也要差遣一位救主去护卫他们，去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我不晓得耶和华被埃及人认识，埃及人更认识耶和华呢，还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更认识耶和华。假如我们今天话讲说，今天到底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更认识这位三一的真神呢，还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更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啊，我们今天有把握说，有一天埃及人他们认识的神比我们差吗？比我们认识的程度差吗？有的时候我今天跟一些不信耶稣的人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发现他只要是良知还蛮清醒的，他有很多的体会分享，比今天很多爱自己活在肉体里面的基督徒讲的还更接近真理了。你同意吗？你有碰过这样的人吗？当他里面要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他还是秉持着他的良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他体会真实他经过的东西，讲了很多话，比很多那些爱自己只是满足自己肉体的这些属血气属肉体的信耶稣的基督徒讲的东西还更 更摸着神的心的。在乎的是我们要不要寻求，到时候我们要不要来寻求神，我们要不要呼求神。当我们寻求呼求神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救主，神成为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认识他。今天多多少少信耶稣人所认识的不是神使他认识的，是人教他的，结果人教他那个人自己本身认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他讲了一套神的道理给我们听，我们以为这套神的道理就是神。神是神，神的道理是神的道理，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今天有多少人从书本里面可以看到，哦，美国是什么什么什么？等到你真正到了美国，你发现跟你认知的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到过美国，你是用我们是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在想美国，所以想成的都是中国式的美国。你真正到了美国以后怎么样呢？你假如你在华人当中生活的话，你只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结果怎么样？你还不是那么的认识美国。你到了美国以后，进到这个墨西哥人当中，你发现美国是这种美国；你跑到白人当中去，发现哦，美国是这样的一种美国。今天有很多的事情，难怪今天有许多的人 confuse， 碰到灵恩派这样讲，哎，碰到基要派是这样的，碰到这个这样讲那样讲，搞到最后怎么？搞到最后你问他什么是信耶稣，他讲了半天只是别人跟他讲的这套东西。我昨天碰到一个人，跟他头头是道，七七八八讲讲讲，他自己困扰他自己的信仰，跟随耶稣困扰的不得了，但他什么都会讲。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了？别人告诉他的，而且还很热心的在跟一些年轻人在那里讲，讲了个半天他自己的迷惑困惑，对不对？是不是？他又在很有把握的讲那些别人教会他的东西。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圣经里面记载这段话什么呢？埃及人真的在困苦的时候呼求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让他们认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正有过寻求吗？我们真正有过呼求吗？还是我们只是渴慕人教我们一些神的道理来代替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在那日，埃及人比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与供物，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还愿许愿。真的，这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有一天我们看来是一个逼迫我们的不信主的人，到有一天他比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羞愧？其实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今天多少从前讥笑耶和华嘲笑我们的，后来他信主以后怎么样呢？他比我们更敬虔，有吗？这是事实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最后讲到，在耶和华的眼中，埃及、亚述跟以色列都是神所要赐福的。我到最后分享这边，我们真是神愿意赐福所有的世人，不像我们基督徒只想我们自己基督徒的事，神的心他真的要赐福所有的世人，只有剩下悔改跟不悔改，愿意要归向神不归向神的差别而已。神的心永远是爱世人的，没有一个例外。当人不要的时候他却得不着，当人愿意回头的时候，哪怕从前再抵挡神的，我们愿意呼求寻求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一样要赐福于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